我们今天要继续读罗马书第十二章哈，那个上一次我们讲到罗马书十二章的前面这几节了啊，这个三到八节，三到八节这边有就是讲到恩赐，对不对？好，恩赐，我们就恩赐就是 gift 啊，就是神赐给每一个他的儿女呢都有一个 gift， 那这个 gift 是用来干什么呢？是用来服侍人，然后用来服侍教会啊，用来建造教会用的啊。所以呢，上回我讲到有一些各样的恩赐。那同时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也有讲到另外一些恩赐。那那些恩赐呢是比较是超自然的恩赐。罗马书第十二章这边的恩赐呢是比较是一般性的恩赐啊。但是呢，这两个地方讲完恩赐之后呢，我们发现都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了恩赐之后，接下来就讲到什么？讲到爱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恩赐，十三章就讲到爱。我们称为那章叫做爱的真谛哈啊，什么是爱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啊，不求自己的益处啊等等。那个讲到说，爱的定义是什么哈？那这边呢，罗马书这个第十二章从第九节以后呢，一直到第十五章，你看到这个保罗这边讲到我们很多生活上面的我们应该要做的、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其实呢，你看到里面的整个贯穿这几章的经文里面的一个中心思想，也就是爱，也就是爱。你从各个角度来讲到说，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爱的生活啊？所以他第九节啊，第十二章第九节一开始就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人不可虚假，这个爱呀，爱在原文叫做 agape 啊 ，agape，agape。那第十节这边有一个爱弟兄，这个爱弟兄，这个爱呢是 philadelphia 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不太一样。那神爱世人，那个爱呢就是 agape， 就是神的爱哈。这个爱是一个比较
无条
无条件的爱哈。所以他说我们也要像用神的爱来爱人哈。他说爱人呢不可以虚假。爱人不可以虚假，那意思就是说那个说爱人呢，我们不可以是做客套的啊，好像是一个做表面功夫做给人看的，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爱啊。那什么叫做真实的爱啊？真实的爱就是这个爱不是讨好人的啊，不是那种不分是非的。所以他后面有讲到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因为有时候我们好像爱一个人，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爱呢，是在讨好对方啊，但是你不是真的在爱他。你如果真的是爱他的话，你就不会这样子的，好像是纵容他，或者说是顺着他。有时候你会说一些让他不高兴的话啊。那所以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也讲到说，什么是爱呢？他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爱啊。在那个箴言第二十七章第六节哈，箴言二十七章第六节哈，你可以写下来，或者你喜欢翻也可以哈。箴言二十七章第六节怎么说呢？啊，箴言是在诗篇的后面。
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
OK， 好，所以仇敌连连亲嘴呢，却是多余。就是说这种爱是虚假的，虚假，所以没有价值的。你多亲嘴是没有用的。但是呢，他说朋友家的伤痕呢，却是出于忠诚。这种伤痕呢，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这是出于真实的爱。所以在圣经啊，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那边有讲到说啊，我们要怎么样？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英文是说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在爱里面说真实的话。那这个真实的话呢，也许对方听了会一下子不是很舒服，但是呢，这是在真实的爱里面说的话，这个就有价值。所以这个说爱人不可以虚假。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长大了，我们这个很会做人，对不对哈？人家不喜欢听的话，我们不会说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是在正在往火坑里面跳的话呢，你会不会拦阻他啊？这个就是我们对着他有没有一个真实的爱啊？好， 像我们管教小孩也是一样啊。啊，我女儿都很想啊买一个东西啊。那时候她很想买一个那个照相机，结果后来
大炮，
哎，对，那个那种大像大炮，
1000多块价
比。哎，那时候我说好啊，你买啊，那就那个我太太就说，哎，不行啊，不行，她认为说这样做不对啊。那时候我在想说，这个哎呀，她喜欢买就给她买吧啊。后来我祷告主啦，到底该怎么办？啊，那时候主让我读到一节经文啦，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
太太莎拉，
莎拉对，那个莎拉对亚伯拉罕说哈，这个使女的跟他的儿子哈，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哈以撒一同这个继承产业哈，你要把这个使女跟他的儿子赶出去啊。那那个使女就是亚伯拉罕他前面先娶了一个算是他的妾哈，他的妾哈，然后呢生了一个儿子哈，那那个儿子呢是算是妾生的。那现在那个原配呢就是说要把这个妾跟那个儿子赶出去。那亚伯拉罕听了就很那个很难过啊，他说哎呀这样子这个两边都是我的骨肉啊，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呢齁、哦、结果后来神就向亚伯拉罕说话，然后凡是撒拉对你所说的你都要听齁、哦、所以亚伯拉罕就很顺服了。那这个顺服之后当然是后来会带下祝福，神也没有亏待那个妾所生的儿子齁、哦、神也后来有祝福他，但是呢他真的是不能跟这个
以撒
就是亚伯拉罕那个跟他那个原配所生的那个儿子在一起，要不然的话那个妾所生的会逼迫这个原配所生的啊，好，这个在圣经里面是有属灵的含义啊，属灵含义，一个是出于恩典，一个是出于我们的肉体啊，出于肉体的会逼迫呢出于恩典，所以要把这个肉体从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赶出去啊，所以我们不要对我们的肉体呢手软，哎，手软，我们就是真的是要致死我们这个肉体，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它有含义的。如果你不知道它背后的含义呢，你就会读这个圣经就觉得，哎呀，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啊？为什么把它赶出去？其实用这个故事是要来讲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故事。那当然了，当他被赶出去之后，你就看到神也是保护那个赶出去的孩子哈，让他们在旷野里面长大哈啊，这个一路后来也成了很大的一个民族啊。好，那 OK， 所以那时候我就。读到这一节经文啦，那个神让我知道说啊要听撒拉的啊，所以我太太就说哎不要这个时候不应该买那个东西给他啊，所以那就是没有买给他，结果这个对我女儿来讲呢等于是她的一种欲望啊没有被满足，但是呢这个其实对她的个性来说是好的，结果她说啊不行就算了啊，结果后来隔了一年之后呢她后来又想到说他现在想去买另外一个比较小的相机，他后来觉得那个相机呢又便宜然后携带又方便，那他也觉得说他如果当初买那个大炮的话呢对他来说并不合用，因为整天要背着那个一个大的相机实在是很大的很重的一个负担，而且呢
又怕被偷
好、哦、这个心理上的压力也很大，所以他后来对于他自己后来新买的那个小的那个相机也是非常喜欢非常满意。那这件事情让我就是先稍微学到一点功课，就是说我们爱齁需要有智慧，而且呢是真的出于为着这个孩子的益处齁、哦、去设想。而不是说哎呀就觉得你说好啦就让他高兴了让他喜欢齁、哦。像去年我女儿她要回台湾的时候。三月要回台湾那二月份的时候呢她是说哎可以顺道去日本玩一下，我说好啊好啊好啊，他跟他同学要一起回去就顺道去日本玩一下，我说很好啊很好啊，那结果那个 Joy 呢心里头就不太平安，他就觉得不管怎么想他就觉得好心里不太平安，他觉得应该直接回去齁、哦、结果我说哎呀这个顺便嘛齁、哦、让他去那边见一见啊见见世面也好，不要老是让他这个把他限制那么严齁、哦、结果呢到了3月11号的时候就是日本就发生大地震
大海啸
又海啸然后又核辐射、哦、所以这个事情呢到最后变成是他们又把那个机票呢给退了然后又买了另外一张机票就直飞台湾、哦、所以呢这个事情呢那我就知道就是说我们爱啊爱一个人、哦、不是凭着我们的天然的这种
想法
、哦、真的是要从你需要从他的真实的永恒的福祉里面来为他
设想
对啊、哦，所以这个爱他说爱人不可虚假，如果说不是这个 真实的爱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很多地方你就是说要讨好人啊，让他高兴，让他喜欢，但是实际上不是他真正的益处啊。然后这是第九节啊，真要一个这个真实的爱。我们上礼拜唱诗歌啊，真实爱啊，我们从神那边领受真实的爱之后，我们向着人的爱也是要真实的，要在爱用爱心说诚实话啊。然后呢，要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啊。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第二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爱弟兄，我刚刚说这个是叫做 Philadelphia， 这个是兄弟之爱啊、哦。彼此亲热是什么呢？中国人说啊，说什么？不是君子，中国人不是说君子之交
淡
如
水，
小人之交甜如蜜吗？难道我们是要彼此这么腻在一起吗？哎，不是，他这边的重点倒不是说你要整天腻在一起，因为腻在一起啊也其实不太好啊。其实啊，他这边重点是说齁，我们要像是一家人齁，这种就爱弟兄的爱，就是像一家人的爱齁。那这种爱是什么？这种爱就是不是冷淡的，不是那种漠不关心的，更不是说彼此防卫齁，彼此猜忌的，就是让人靠近你的时候，你会人家会觉得说很 warm 齁，很 warm。然后呢，但是又不是说腻在一起，那所以这个是要怎么样？他后面要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所以呢，彼此是什么？相敬如宾啊，宾，那是宾客的宾啊，那但是不要像说那个冰啊，那个
冰
块的冰啊，所以呢，就是要很 warm 啊，很 warm。这个是说，这个保罗在讲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哈、啊，要有这样的一个爱啊，让人觉得说真的是就是我们就是一家人，因为我们都是同坐肢体的。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殷勤啊，殷勤不可懒惰，我们在读这边有点像在读这个中国的这个论语孟子啊。殷勤不可懒惰，我也知道啊，要殷勤不要懒惰啊，对。那这边重点倒不是说我们做平常的事情啊要殷勤啊不要懒惰，不是讲这些道德上的事，其实也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在工作上都要殷勤不要懒惰。保罗也在别的地方讲说不要说这种啊这个什么啊、就要弟兄姊妹还是要是吧亲手做工啊，做正经事啊，不要这么闲懒，就是这个吃闲饭啊，这个不好。但是这边比较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这个殷勤呢、啊，主要是讲到就是说在服侍主的这方面要殷勤，因为前面他不是讲到恩赐吗？我们有各样的恩赐，所以呢，你现在就应该怎么样？要很殷勤的借着神所赐给你的恩赐来服侍神啊，看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你就借着那个恩赐来服侍神，所以这边重点恩勤，殷勤不可懒惰，是在服侍主的方面要殷勤。那在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哈，那边有讲到殷勤，那边的殷勤是什么？那边的重点不是讲到服侍主，而是讲到要认识主。所以我们殷勤啊，一方面是在服侍主的方面要殷勤，另外一方面呢，在认识主的事情上头也要殷勤。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这个第五节啊、哦、他这么说啊、哦、他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啊、哦、然后呢他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节制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啊、哦、爱弟兄的心就讲 Philadelphia 啊、哦，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就是 agape， 所以那边也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在爱的方面要一直往前要成长。他说你们若有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这里呢，到最后就是说经过这些之后呢，我们会怎么样？会更多的认识主。所以我们殷勤，在至少从这两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殷勤一个方面是要在服侍主的上面要殷勤，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追求认识主的上面要殷勤。好，这是前面这几节啊。好了，第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啊。好了，这个好像听起来其实啊，这个第讲到罗马书讲到后面这个，我在想说这个好像都不需要解释啊， 这每一节好像看起来都很清楚，但是实际上呢，想一想，诶，这又好像很深啊。其实呢，我会发现这个要讲真的是不简单啊。好，这个十二节啊，在指望中要喜乐，你再仔细想一想，这一节其实不简单，对不对？什么叫做在指望中要喜乐？这里有一个暗示，就是说，喜乐呢是一种选择，它不是一种感觉，对不对？他说在指望中要喜乐，要喜乐，意思就是你可以在指望中你可以选择不喜乐，你可以选择喜乐，对不对？这个喜乐如果是感觉的话，他就不用讲了。在指望中你一定会喜乐啊！哦，你今天如果说你有什么一个盼望的话，或者说你今天有一件事情你这个让你很快乐的事情，你一定会很快乐。那你就不要说你要快乐，对不对？那好像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要还是不要。但是他这边是讲到说哈，在指望当中要喜乐，这就表示说这个是一个选择。另外呢，在圣经里面要喜乐，这也是一个命令。你们要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你们要在主里喜乐 ，rejoice in the Lord。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啊，你们要在主里，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这个是说在主里喜乐。然后在这里呢是说要在指望中喜乐 be joyful in hope， 所以这个喜乐呢是一个选择。好，那就是说好了，我怎么样能够喜乐呢？这里有一个秘诀，就是要思想你的盼望。你当你想到你往后的结局、日后的指望的时候呢，你就会喜乐起来。虽然你现在在一个比较好像是让你觉得没什么好喜乐的状况之下，但是你想到神的拯救，想到神的恩典，想到你最后在永永远远的里面你会领受什么样的福分，那时候你就会喜乐起来，跟现在暂时的这个苦楚比起来，那个是好的无比的，所以这会让你喜乐起来。所以在箴言啊，箴言31章25节，箴言31章25节那里怎么说啊？那里讲到一个智慧的妇人，讲到一个有才德的妇人啊。箴言最后一章啊，25节啊，他没说了，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所以这个就是当我想到我们日后的景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喜乐起来。所以主要我们把自己常常把我们的眼光啊，常一直看到摆在前面的喜乐，我们就可以轻看羞辱。这个主耶稣他这个喜乐的秘诀，他能够胜过那些这个叫什么苦难的秘诀。想到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所以这个是说要在指望中要喜乐还有呢，在患难中要忍耐，在患难中要忍耐。你说这我也知道啊，患难中要忍耐，不然又能怎么样呢？当然只要忍耐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并不是忍耐，我们在那边沮丧啊、灰心啊，甚至于在那边抱怨啊但是保罗啊，他说在患难当中呢，你就是要忍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患难会过去的，患难会过去的。但是呢，要紧的是说，你在这患难当中呢，你这个人要被改变。这时候你被改变的时候，那个患难就成为你的祝福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让这个患难成为突然，我们不要白白受苦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在患难当中呢，这个是神在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塑造我们烙印这个他这个永恒的印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是一个祝福的所以在患难中要忍耐你不要跑掉，你跑掉了之后那个东西就印不上来了所以这个是要忍耐。然后呢，祷告呢，祷告要恒切，要 faithful， 要忠心的持续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呢，常常就是我们断断续续这不好，他说要持续。在这里有提到喜乐，提到忍耐，提到祷告，对不对？在这一节里面，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到18节这里有讲到说，他说什么？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 基督耶稣在这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存的旨意。所以神向我们所存的旨意是什么？要喜乐，要常常喜乐，还有呢，不住祷告。所以在这边有都提到了，要祷告，祷告要恒切，在指望中要喜乐。所以这个是神的旨意，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不要。那但是选择不要的话呢，我们就软弱失败啊。OK， 所以这个是这个、不是凭感觉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我要喜乐，我要祷告啊，我要忍耐。然后呢，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啊，对，看到有人有需要，我们就要帮补啊。但是呢，当我们神也曾经讲过了，当人有需要的时候，这个我们也是要有智慧啊，对不对？如果他欠的是赌债，一屁股赌债，要不要帮补啊？这个那就不行了啊。但是我们讲到说，这当然是一般正常的这种需要啊，我们能够帮补的话，神会祝福的。客要一味的款待，在当时那个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啊，不像现在啊，那个旅馆这么方便，这么干净啊。那时候如果有人出远门的话呢，多半还是要最好是住在人的家里面比较安全啊，住在弟兄姊妹们家比较好。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把家开放接待这些客旅的话，这个神是很喜悦的。所以他说要客要一味的款待啊。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神其实很喜欢，如果我们有办法的话，把自己的家啊向着神啊开放，这是很好的。我们那时候搬了这个新家了。搬来之后呢，我觉得每一个方面都很好。那时候我们搬家的时候，我们也是考虑到一点，就是说如果在这边要有聚会的话呢，客厅也要够大，所以客厅一定要够大，所以这个位置聚会是比较会方便。当然这个聚会呢，这个房子呢，看来看去各方面都好，但是我有一点呢，我是最不满唯一不满意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这家在这个客厅跟厨房中间有一个这个吧台，有个吧台。那这个吧台摆在那个地方呢，我觉得说对我们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摆在那边也不知道该干什么，那所以我在常跟教会说，这个东西我在想不出来该怎么样弄，就摆在那边啊，好吧，那就摆在那边了。后来也是有时候他们就随便摆一些杂物或什么的，结果没想到后来我们在办那个福音餐会的时候呢，那个吧台居然是让我们变成放菜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们从那边走过去呢，然后这个菜就一个一个这样子哈。这样拿了，然后就从那边再绕一圈出来，就是说，这个这样子倒是很方便的。所以后来我就突然有感觉，就是说，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搬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每一个设计，好像都是为着服侍神来预备的，当初我女儿说没有用的地方呢，现在为着福音餐会来讲呢，居然那么有用，所以神喜欢我们接待人，款待人。从这个地方我就感觉到说，神的心意在这个地方，他希望我把家打开来，然后来接纳这些弟兄姊妹或福音朋友，让他们就可以在这边听到福音，所以这个神喜欢我们款待客人。然后呢，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个祝福啊，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祝福啊，这个圣经里面，你如果从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我们的话语有很强的力量啊。你祝福人，那个祝福就会临到那个人身上；你咒诅人，那个咒诅呢就会出去。那甚至于如果说是咒诅的不好，那个咒诅还会回到你自己身上来。所以他讲到说，你要祝福，不要咒诅。在圣经里面，那个挪亚就是祝福了他的两个儿子，咒诅了另外一个儿子。就后来果然，他的三个儿子的后来的那个后裔啊，就照他所祝福跟咒诅的内容呢那样发展。以撒呢，这个以撒祝福的那个儿子雅各就骗了他父亲的祝福。那这个因为雅各冒充以扫啊，雅各冒充以扫，因为以扫本来是老大，雅各是老二。那这个雅各呢，他就很想得到这个老大的祝福，因为在当时啊，这个长子的这个祝福呢 是双倍的、哦、所以那个雅各呢，他一直很盼望得到这个长子的祝福，所以有一次他就冒充以扫、哦、因为那时候以撒，他爸爸以撒已经眼睛看不清楚了、哦、所以他就冒充他哥哥，结果就骗到那个祝福，骗到那个祝福以后，后来那个以扫来了，以扫说父啊，求你也给我祝福啊、哦，求你给我祝福，然后那个以撒才知道说啊，那你是谁？他说我是你长子以扫啊，那你是以扫，那刚才那个是谁、哦、他才知道说原来他搞错了，祝福错了，那祝福错了之后呢，那怎么办？他说他不能把那个祝福收回来，他已经祝福了，那个雅各就必得到这个祝福，那以扫就大哭啊，他说父啊，难道你只有这个可以祝福吗？你没有别的可以祝福吗、哦、那所以以撒就只好帮他祝福，但是那个祝福呢，就是姐剩下的啦，就不如那个雅各，因为这个上好的都被雅各拿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个以撒也好，以扫也好，雅各也好，他们都非常的认真看待这个从父亲来的这个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对我们的儿女多多的祝福、哦、祝福，因为这个话语是有能力的，是有权柄的。后来这个雅各临死以前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后来他的十二个儿子果然也是照着他所祝的福呢发展，当然那个他祝福也不是随便祝福了，他这个祝福、哦、是有这个神的这个感动的，所以他圣经里面说、哦、他就照着他们个人的福分祝福他们，所以不是照着他自己的私意，而是照着神的感动、啊、后来摩西也为十二个支派祝福，所以这个祝福是很 powerful 的。那我那时候也跟小恩讲，我们这个讲话都是很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讲话不要随便乱讲、啊、就他最近就经历到一件事情 那个他一个好朋友 上回来温哥华 那个 Teresa、啊、后来就来了几天之后要回台湾去了，那小恩就开玩笑啊，因为舍不得他回去啊，他说哎呀，我巴不得你这个送你去机场的那个车子呢爆胎，你这样你就给留下来了啊、哦、开玩笑啊、哦。结果呢那天有一个男同学就送那个 Teresa 要回去飞机场，结果开到一半果然爆胎啊、哦、爆胎，结果后来他们只好了再叫计程车还怎么样才赶到机场去。然后那个男同学呢隔了好一阵子把这个轮胎修好之后才很狼狈的赶到机场去。结果我女儿说啊，他只不过才随便讲一下，居然这个一语成谶啊、哦、居然真的这样发生了。我说是啊，我说你要知道讲话，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啊、哦、你不要觉得说随随便便讲什么话。所以我们讲话要讲祝福的话，讲祝福的话。他说连那个恶人啊，那个逼迫我们的人，我们都要给他祝福。他说：“那你说这样祝福不是太亏了吗？那个人对我不好，我还祝福他哦。但是你不要担心啊、哦，这个马太福音啊，我们先看到马太福音其实五章四十四节里面，主耶稣就要我们连说恶人也要祝福啊、哦。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啊、哦，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哦。他说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哦、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哦、所以他说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哦、保罗就进一步就说要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祝福啊、哦，祝福，所以这个我们这样子越这样做，我们就越像我们的天父，因为我们天父是让雨也降在好人身上，也降在歹人身上啊、哦。我们的工作就是祝福，那至于结果怎么样，是神在那边掌管啊、哦。那个马太福音啊，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啊、哦，十二节到十三节，你说。哇，我祝福他，那他得到祝福，那我不是很亏吗？啊、哦，马太福音第十章啊，十二节到十三节，那时候主耶稣啊，差遣了这个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啊、哦，出去传道。他说：“好，你们去到一个地方啊，就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啊、哦，就要住在他家里面啊、哦， 直住到走的时候，他说你进他家里去的时候呢，要跟他请安，要请安。他说那家，这个是第十章的第十三节，他说那一家如果配得平安的话呢，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所以这个就跟祝福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为一个人祝福啊，他那个人如果配得祝福，那个祝福，那个福就会临到他，会临到他。如果那个人不配祝福的话呢，他说你所祝的福呢会回到你自己身上来。所以对你来说呢，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就是如果那个人是配得祝福的话，那个祝福临到他之后，神就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会临到他。所以呢，你祝福他，他如果配得祝福啊，就是说这个人也是神所拣选的，神要做工在他身上的。你祝福他之后呢，那个福临到他，这个福不是说地上普通的什么福了，这个是属灵的福气会临到他，这个人会改变的，会改变的，神会负责会改变他。那如果这个人呢就是刚硬的，你祝福他，他不配得祝福，他说这个祝福呢不会浪费的，这个祝福会回到你身上来，像球啊丢在一个墙上，那个墙就把你反弹，那个球就会回到你自己身上来，而且你所以你越多的祝福人，对你来说你不会有损失的。我们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祝福，祝福，不要咒诅，只要祝福。祝福的话，你就会把这个神的恩典这样散播出去，所以有机会就祝福人。那有我们这个，我现在这个也上这个 Facebook 嘛，Facebook 里面呢是三不五时就有人说，某某人又生日了，某某人又生日了。那有的呢也就算了，这个实在是因为我有那个有的朋友呢也不是真的朋友的，反正他有我加入朋友，我就给他加进来了。那 anyway 我反正我那个 Facebook 里面也不是讲一大堆这个自己的一些 privacy， 我是希望借着 Facebook 呢这个传福音啊。所以呢如果有什么好的这个 information 呢，就上面再 share， 所以有人要把我加进那个好友的多多益善啊。那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人我就不太认识啊，然后过生日啊就算了。那有的人呢，这个是认识，但是我知道他好朋友一大堆，这个感觉上好像也不太需要特别表示什么，那但是有的呢我就觉得说，真的在我里面感觉就是说你抓住机会给他祝福，生日到了那就祝福啊，那你要祝福什么Happy Birthday 吗？这个太俗气了啊，这样子也没什么意思。你就可以祝福他说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愿神恩典在这新的一年当中呢多多的临到你身上，也临到你的家人身上，愿神的喜乐平安呢临到你，愿你更多经历到神这个是怎么样美善的一位神。这个祝福其实是很好的，我们每次这样祝福我都觉得说真的是那个祝福会出去，祝福会出去，不是光讲一个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一天就过去了，对不对？但是你要把神的祝福给人，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神祝福你，神大大的祝福你，所以有机会就祝福人，这是很好的，只要祝福不要咒诅。那你说旧约里面我常常看到很多咒诅旧约里面有这个有一些人逼迫大卫，大卫就说神这个就咒诅这些恶人，然后有的那个是有些外邦的那个国家啦，这个残害侵略以色列，然后他说他那个诗人就说那个把你的婴孩这个砸在盘子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就咒诅那个敌人啊。你说在旧约里面诗篇里面也常常看到很多咒诅那我们碰到这种状况怎么说呢所以呢这个是旧约旧约我们在旧约里面你看到那些祝福你就好好的学看到那些咒诅呢你也不要学了，因为在新约里面呢他叫我们不要咒诅了。那在旧约里面看到那些咒诅要怎么解释呢？因为那个是大概是旧约那个时代嘛。那有的时候呢他那个咒诅呢是指着那个敌人其实是讲到魔鬼撒旦有一些是这样应用的所以呢那个是有别的方面的含义，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就不这样，我们不去咒诅，我们基本上我们今天所碰到的都是人我们今天要跟这个人背后那个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但是对这个人我们就多多的祝福，多多的祝福，这没有错多多 多多祝福绝对没有错啊，甚至你越多祝福，那个祝福你的祝福翻天，主啊，好像那人都没有什么反应啊，主啊，那个人好像还是依然顾我啊，那没关系啊，那个祝福如果对方不配得的话呢，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来的啊，所以那个圣经里面说，我们到最后，我们这个人就变成多多的祝福之后，我们这个人变成一个什么祝福的器皿，我们里面都是充满了甜水。虽然在多的人就是对我们好像是不好，但是我们出去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所以这个我就被改变了，对不对？这很好啊。好，所以这个他说只要祝福啊，不要咒诅。然后呢，祝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说起来好像也很简单，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啊，我们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啊，像日本人也是一样，韩国人可能也是，我们都是怎么样，喜怒不形于色，一件事情很高兴的，稍微这个微笑一下啊，然后一件事情很难过的呢，表现这个皱个眉头，但是你不特别表达你那种喜怒哀乐的感情啊，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这圣经里面说哈，与这个喜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你真的是要向着人齁，要有那种同理心，要表同情。我前不久我就碰到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过去有一个房子在卖嘛。那我第一个 agent 齁，那时候没有卖成。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卖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得了 cancer 齁，得了 cancer。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忙着治疗齁，也就没有办法专心去卖那个房子。后来我就找了第二个 agent 齁，那是隔了几个月之后。然后呢我就跟他介绍这个房子怎么样怎么样齁、哦。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为什么第一个我说之前那个 agent 呢没有卖成呢，我说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他得了 cancer 齁、哦。当我讲到说前面那个 agent 得了 cancer 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新的 agent 那个是老外齁、哦。哇，脸上马上露出那种很同情齁、哦、然后就觉得很难过的那种表情。那时候我其实我看到他们那种反应齁，我心里是蛮受感动的。蛮受感动的。为什么？因为说起来这些他们都是同业，可能都是竞争者或怎么样齁。但他听到一个人齁这样子得了 cancer 齁，他马上很自然的一个表情就是这样子齁。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想说这是西方人他们比较会把他的里面的那种 emotion 齁，那种感觉表达出来怎么样。但是呢，他基本上他就是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齁。我觉得这个会让人觉得说你这个人是很 human, 很有人性。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基督徒让人家这个太属灵的结果齁，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人不太有人性齁。比方说一个家里有人这个生病了，或者有人过世了。人家就很难过，对不对？但是你比如说因为你过分属灵了，说哎呀没关系啊，就不要难过啊，因为他到天家去了齁，这个好的无比啦齁，你看喜乐啊，要喜乐啊，就人家在哭的时候你在喜乐齁。这个说起来也没有错齁，但是呢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人碰到一件比较难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表同情齁，跟他表同情。人家碰到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跟他一起欢喜齁。这让人家觉得说，哎呀，真的是你能够很，就是说你能够知道人家里面的感觉齁、哦。这神像我们在跟人相处当中齁、哦、要这样。保罗你看到后面他讲到说什么是爱，然后这个都是爱的表现。你像一个人有真实的爱齁、哦、你对他里面的感觉齁、哦、他的喜乐或者他的悲伤齁、哦、你会有感觉的。当你有感觉的时候，你脸上不是那种面无表情，就是说一副很属灵的样子，这个真正的属灵是很有感情的。那个之前有一个我们认识一个传道人一个人的传道人呢，那个常常在讲道里面叫弟兄姊妹们要喜乐要喜乐，凡事都要喜乐，碰到好事要喜乐，碰到坏事也要喜乐要喜乐。所以呢，大家都很听话就是要尽量去操练要学习。结果有一天呢，这个传道人他自己呢招小偷招小偷然后呢他很心爱的一辆这个脚踏车被偷走了。被偷走之后他就在那边哭难过结果有一个姊妹就过来说，哎呀，这个某某 他说你不是教人家要凡事要喜乐吗？你怎么碰到这种事情要哭呢？你应该要喜乐才对啊，你要为那个小偷祝福啊。结果这个传道人好像很不受用。结果后来他把这个事情告诉舅伟，舅伟又过去把那个姊妹骂了一顿，他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同理心，人家已经没有同情心，人家已经那么难过了，你还给他这个教这个给他这个讲道。他说是啊，可是他自己明明说要喜乐啊，要祝福啊。我也是比较倾向那个姊妹那样，就是说对啊，是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要这样子啊，我们不是自己要活出自己所教导的吗？但是看到保罗这个说与爱哭的人要同哭啊，我就比较明白，就是说真的，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很 human 啊，很 human， 不要好像是这个变了一个怎么样，这个超级属灵，结果呢对人家的感受呢毫无感觉的啊。这个是第15节。然后第16节啊，要彼此同心啊，你看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不是在那边自己跟人家隔绝开来，自己在那边独善其身，我们真的是要跟人家要同，他说要同心啊。英文是怎么说啊？16节，他说 live in harmony with one another 啊，要跟人家和睦相处啊，不要自欺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啊，要彼此同心，和睦相处啊。这个诗篇有一篇就讲到这个事情啊，诗篇133篇啊，诗篇133篇啊。这篇是上行之诗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133。诗篇133篇啊，
好，我来念
啊，这个就会帮我们读啊。
大卫的上行之诗，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上行之诗，这边有好多篇，好几篇都是上行之诗啊。这上行之诗呢，基本上他们就是说是在他们每年过节的时候哈，过节的时候所要唱的诗篇啊。好，那这里说哈，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时候以色列12个支派都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了啊。到耶路撒冷一起来敬拜神啊，所以呢，他看到这些弟兄，就是这个12个支派哈，这些人全部都住在一起啊，和睦同居。然后这个诗人就说：“哎呀，这个大卫啊，他说真的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那怎么个善，怎么个美法呢？他说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亚伦就是大祭司了啊，大祭司。”大祭司，他这个大祭司要任职的时候，他要受膏啊，受膏就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那膏油倒在他的头上之后呢，因为以前的那个在中东那个地方天气有时候比较干燥哈，所以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把膏油哈，好像 lotion 还是或者说是什么东西，反正是倒在头上，倒在手上，倒在身体上哈，这样的话让这个身体呢会比较滋润，不会那么干燥哈。所以倒在头上呢，他们是会感觉到非常舒畅的齁。我是很难明白啊，这个倒在头上，这个头不是湿掉了吗？但是他们这样很舒畅的齁。然后呢，而且他又有香味齁。他说倒在亚伦的头上，又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就从头这样一直流下来齁。所以全身都散发出那个香味齁。然后呢，全身都很舒畅。好，那他说这个圣经里面啊，这个膏那个油啊，膏油就是象征，就是预表圣灵啊，就是圣灵。那这里第二节这个意思呢，就是叫说它的背后的那个含义，就是讲什么？就说当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啊，在一起和睦同居的时候，我们彼此同心合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圣灵就会浇灌下来。那先浇灌在哪里呢？浇灌在亚伦的头上， 基督就是教会的头，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连在这个基督这个身体的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会先从基督然后一直流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肢体。所以呢，我们就会被领受这个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那这个现象就是在那个主耶稣被提升天之后，那个五旬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五旬节的时候呢，那时候之前的十天啊，他们就是听的这个主耶稣的吩咐，就说你们留在耶路撒冷好好的祷告，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来到。所以那十天当中呢，那些门徒都他们也不晓得说要等十天，他们只知道说主耶稣吩咐他们说你要留在耶路撒冷，在那边好好的等候。所以这十天当中呢，他们就在等候。那等候呢，他们是怎么个等候？不是在那边打扑克牌啊，在那边聊天啊，那边等啊，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来啊，大家做一些事情打发时间，不是。他们呢等那十天等候是在干嘛？在那边同心合意的祷告啊，祷告。那祷告祷告什么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祷告的内容里面一定有很多是在认罪悔改，对不对？主啊，真的是洁净我，洁净我，我要领受你的祝福，但是你要洁净我这个器皿。所以那十天当中，他们在那边祷告，然后也许在那边认罪啊，然后呢彼此呢同心合意。他说那个十天当中呢，他们就是同心合意在那边祷告，然后等到那个五旬节来到的时候呢，圣灵就像一阵大风一样吹进来，然后呢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凡是在场的都被圣灵充满了，没有在场的呢就没有啊。所以在场的，但是他感谢主啊，那天也没有人缺席啊。有一次那个主耶稣那个复活之后显现啊，一个多马不在，所以多马没看到主耶稣这个出现复活的样式，他就不太相信啊。后来他下一次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向他显现了啊。所以呢，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会领受一个特别的祝福，圣灵的那个降临跟浇灌啊，是浇灌在这些同心合意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就像这边所说的，那贵重的油啊，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们同心合意啊，这个和睦同居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领受到这个圣灵的浇灌跟充满啊，就像当初五旬节一样。所以他们那时候就都被圣灵充满了，都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整个人就一个生命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很怕事很胆小的，这时候突然为主哈，这个那么勇敢坚定哈，放胆传扬神的话，而且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哈。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和睦同居哈，然后呢这个膏油就降临下来。然后第三节说这个诗篇哈133篇第三节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哈，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黑门山是在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圣地那个地方最北边呢啊，那边也是很高的一座山，是那边最高的一座山。那上面有甘露啊，因为这个气温比较低嘛，甘露落在那个地方啊。但是呢，他说甘露呢，却现在却降在锡安山，锡安山比较南边啊，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在锡安山啊，锡安山。他说甘露呢降在锡安山，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黑门的甘露其实讲到说属天的祝福，那天上的祝福呢？今天临到哪里？临到锡安山，讲到教会，好，讲到耶路撒冷是预表教会，临到地上的教会，天上的祝福临到这个地上的教会。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一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今天神把这个福啊，这个生命呢，是要在教会里面赐下来的啊。所以我们需要跟弟兄姊妹们要联络在一起，跟弟兄姊妹们要和睦同居，好。这时候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所以这是这篇诗篇里面的重点啊。所以他说啊，我们要和睦同居，好，和睦同居，然后呢，彼此同心，好，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不要自欺高大啊。然后呢，倒要扶救卑微的人啊，然后不要自以为聪明。所以在这边都讲到在教会生活里面的状况啦，教会生活呢，就是要。这边讲到就是要什么是真的爱，什么是真的谦卑啊，在这里你就看到说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些话，一直到后面到第十五章了啊，十五章的前面讲的都是爱的生活的各方面的表现，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还有一个就是柔和谦卑的生命啊，柔和谦卑，就是因为柔和谦卑， 所以呢，他们就会显出一个荣耀的光景，哦，看到让人看见里面教会的荣耀，哦，不是在那边看到啊，那种叫做什么这个自我表现。最近这个台湾这个哎，美国新闻也是啦，就是讲到一个林书豪有没有啊，那个打球啊 NBA 哎，现在不知道他结果怎么样啊，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结果呢过去几年来他进了 NBA， 他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之后后来进了 NBA， 结果后来打球呢就一直没有机会让他施展啊，然后他都是坐冷板凳的啊，都跑龙套而已，没有什么机会。结果但是他是很爱主的，所以你如果看到那 GoodTV 还有他的见证啊，他就很谦卑的一个孩子。然后这次因为刚好这几个主将都不在了，所以就派他上场。没想到他就带领了这个整个 team 啊，就是连赢了三场，本来是一连不知道多少场，十场里面不知道输了九场还几场，还是三场这个连输了十场。结果呢他上场之后呢，他不是一个人的表演，是一个明星秀，他乃是让整个 team 齁，哦，都整个火起来了。那但是他就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人齁，哦，他说他自己都觉得很惊讶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齁，哦，有主生命的人，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谦卑。谦卑，所以在保罗这边呢，啊，讲到就说齁，哦，我们就是要让人家看见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就是柔和谦卑齁，哦。但是所以他说齁，哦，他说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齁，哦，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众人啊，这些经文其实我很长的时间齁，哦，我一直读错了。他说众人以为美的事齁，哦，要留心去做齁，哦。那我过去一直读成怎么样，就是读成说这个别人都认为好的齁，哦，你要小心齁，哦，你不要你要很小心，你要留心齁，哦，要留心齁，哦，要留心不要随便做。结果后来我发现我读错了，原来他不是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不去做，而是留心去做，哦，所以英文他是说怎么样 ？Be careful to do what is right in the eyes of everybody。就我们这个人呢，啊，我们这个人其实我说我自己好了，是很骄傲哈，哦。人家觉得好的呢，我有时候觉得说，众人觉得好的，我还是要自己要好好仰望主啊，哦。这个因为很多人觉得好的不一定真的好啊。哦，所以我会有这种观念。但是保罗在这边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谦卑，哦，要放下自己的意见，不要坚持己见，哦，如果众人都觉得很好的话，你就要留心，哦，要顺服众人，哦，要好好的去做。当然这些众人应该是讲到是教会里面，哦，教会里面的，而不是说那种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是说以为美的事情，其实不是神的旨意，但是在教会里面他说我们要学习谦卑的功课，谦卑的功课要学习顺服。然后呢十八节，若是能行就要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If it is possible as far as it depends on you, live at peace with everyone. 他说若是能行， if it is possible, 只要说这个事情是你自己可以做主可以决定的话呢，你就尽量跟众人和睦， live at peace with everyone，哦。圣经里面其实另外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真理，哦，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呢是叫地上什么动刀兵，哎，因为他来呢不是要带下和平，而是要带下一些好像是纷争，哦，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来了之后呢，一个家里面就会有这个婆婆跟媳妇，这个父亲跟儿子相争，
母亲跟女儿，
哦，母亲跟女儿，对，为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家里面开始有不同信仰的这个
立场，
对，哦，不同的国度了，这时候就会在一个原来本来好像是没事的，哦，和谐的一个家里面就开始产生这个冲突了。他说这个是一个正常现象，哦，然后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会有这种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需要爱主超过爱父母，哦，爱我们的这个妻子儿女，哦，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为着信仰的缘故要站稳自己的脚步，要站稳那个立场。那个时候会有纷争，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啊，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牵涉到信仰这方面的这种哈、啊、这个啊、原则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尽量跟众人要和睦。所以那个我那时候因为信仰的关系啊，就是跟父亲就啊、
有冲突，
对啊，那时候是什么冲突呢？啊，那时候冲突是我把我爸的那个上面有龙的那个盘子给他摔碎了哈、啊，摔碎了之后我就给他偷偷的拿去丢掉了，他都不晓得啊。就隔了几天之后，他说：“哎，奇怪了，家里有一间那个盘子好像不见了。”后来我说：“被我拿去丢了。”啊，为什么拿去丢了？我说：“因为上面有这个龙，龙是这个撒旦的记号。”他说：“啊，我爸就大爆炸啊，他说。”然后你从小到大都吃用这个盘子这个东西长大的，怎么现在出来有问题，然后就很不能理解哈、哦。那当然我跟他讲是这个他因为他那时候还没信主嘛哈、哦。那我也没办法了，那就是被他臭骂一顿哈、哦。骂一顿之后呢，好了回到房间哈、哦。那下一次出来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要很高兴很殷勤的哈、哦、来服侍他哈。哦，然后呢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若是能行，总是要与众人和睦，不要说刚被骂过齁，你给我臭脸我也给你臭脸，不是，就是还是这样子欢欢喜喜的，然后呢在讲话呢还是对他很 warm 这样子。后来我爸就觉得说，诶，奇怪了，他觉得我的个性跟他实在太不像了，因为他有什么一爆发齁，他就心里就会很生气，然后我怎么搞了一次一这个被骂过之后呢，还是可能高高兴兴，然后就觉得很纳闷，怎么会这样。
我要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清辉把那个有龙的盘子啊、哦，就背着他的爸爸把他处理掉了，把他打碎了，那不止一个，好一摞哈、
嗯。
你们觉得清辉这样做是持守基督的信仰，还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大家可以尽量发表意见，都没有关系。我问一下白蔚兰，你对这件事情，哎，你觉得怎样？
我在很久以前，
嗯，
我哥哥刚吸毒的时候，
好，
我有一台雅马哈50的摩托车，
嘿，
我上面就贴了一条龙。
哦，那时候你还没信主，对，嗯，
对，那时候我还没有到高等学堂，还没有受洗，
嗯，
都还
不懂，
还没有觉知了，
是。
对，我哥哥就把那个龙给撕掉了。
嗯。
然后因为过年，他就包了一个红包给我。
给你补偿一下。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你如果把它打破，你爸发脾气的时候，你可能稍微就是做一点后续的工作啦，嗯，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办法在当时去说出你父亲对或者是你比较守了耶稣基督的真道，
对对对，
我觉得要守住那个爱啦，要守住那个亲情不容易啦，
嗯嗯，是的。
然后我哥回到之后还帮我整理房间，把我的那个，那时候我们有小时候有书桌嘛，我说那乱七八糟不是灰的，他就帮我收好，
嗯，
所以那个龙又怎么样呢？那几个盘子又值得几个钱呢？所以其实那当然那个红包里面的钱对我来讲，我就高兴了，啊。我干嘛要那张贴纸啊？我就
钱比较实在，
我也不懂那个龙有什么意义啊？
对对对，中国人的习俗啦，哈，中国人习俗，尤其今年又是这个所谓的龙年，嗯。OK， 因为为了节省时间啊，我个人是觉得清辉做的不太对，因为那个是爸爸的花钱买的东西。
嗯，他还说那个是人家现场当场画的，所以还是比较特别的，比较贵的，不是那种这个
普通买的，
对，
哦，
人家当场画了，或者做弄在上面烧的。
对，那个是爸爸的东西，那他是儿子哈，哦，那他不能够这样子擅自这样子处理啦。
嗯，对，
嗯，
这个
应该要经过爸爸的同意，
已经越权了，哦。
对对对。
嗯，
对，那关于那个什么主耶稣来了要使一个家开始相争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我们就是在被逼迫的一方，我们不是在去跟他们相争的这样子的做法啊。如果说因着信仰的缘故啊，他们就向我们变脸，比方说我们要去聚会了，又去聚会， 不好好读书啊，我不好好的做家事什么什么的。那个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全家都逼迫我，觉得我信了洋教啊，好像对这个中国的信仰非常的不忠实这样子。我那时候就是尽量的服侍，所有的家事啊，能够做多少就是尽量做多少啊。那甚至于擦地啦什么的，然后我要去聚会之前，我就把那些碗啊、筷啊、桌子啊什么的 set table 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做几道菜啊，分担一下我妈妈的家事这样子，都做好了以后我才出门。意思就是说，我要用更殷勤的态度啊，为这个家付出贡献啊，然后再换取一点能够去被允许去聚会啊。所以我们不是用一个相争的态度，我们反而就是要用一个服侍家里的态度啊，而且是在其他的地方要更顺服爸爸妈妈啊对我们的要求这样子。那当然就是除了这个聚会我们要坚持之外，但是就是要用其他的方面来补一下啊，让他们的心情会比较舒服一点啊。